少坐着讲，平时坐着就讲不太出来啊。但是好像中间摆了个桌子，又摆了个椅子，我非坐着不可。我先坐着试试看吧啊，这样。刚刚是李弟兄是吧？介绍我说我年纪不大，但是我年纪也挺大了，今年71岁了。我是1938年出生在北京，那么11岁到台湾，所以在台湾的时间最久。可是上帝好像也把北京的口音给我保留了，虽然我到台湾已经60年，可是我也会讲台语，因为我太太是台湾人，她是郑成功时代就她的祖先就到台湾去的，那所以其实都是从中国大陆，那么都是在主里，当然都是一家人。那么 Orlando 的教会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在那儿已经进入第45年，师母也已经有40多年，40年多一点。那么我们在校园团契，就是在台湾的学生中传福音。那么后来这些学生早期的学生到美国来，就成立了很多查经班。那这些查经班现在绝大部分都已经转型为美国的华人教会，所以我们跟美国的华人教会查经班也有很深的渊源。那么我们最近这些年在台湾多做训练的工作，因为校园团契的同工蒙神的呼召加入校园团契做全职传道，我们是给他们2年的训练。那么这2年训练中呢，归纳法查经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那么因为我们觉得一个传道人若是不知道如何查圣经，怎么能够传讲神的道呢？若是对神的道都认识不清楚，那么解释神的话的时候出了很多的问题，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是亏欠主，也亏欠弟兄姐妹。所以我自从1980年卸任了校园团契的总干事之后，我最深的一个心愿就是训练年轻的传道同工。所以从80年一直到现在也将近30年，就是做同工的培训。那么师母就是大概25年的时间，就是训练这些年轻的同工如何查考圣经，就是归纳法查经。那么我除了训练释经学，还有工人之路，就是如何按照主的心意侍奉主。那么归纳法查经呢，它就是教导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工作的方法，是一个方法论，如何按照正确的方法来研读圣经。有的时候我们拿到一卷圣经不知如何着手，我们只能听人讲，我们很难自己用功的去下功夫得到第一手的资讯。那么归纳法查经就是透过如何观察、解释、应用、归纳、应用这样的一个过程，来把一卷一卷的圣经加以好好的研读。那么释经学呢，就是在归纳法查经过程中的 interpretation 如何解释的部分，提供一个历代教会一直非常好的正确解经的传统。那我们按照这个正确解经的法则来解释圣经。那么因为我们今天福音派的教会说我们是非常非常注重圣经的，基本上我们说天主教是注重传统为权威，自由主义是以理性为权威，灵恩派是以经验为权威，福音派是以圣经为权威。这种大概的分法也是不错的，不过以圣经为权威的时候，大概就接触到的问题就是如何解释，拿了一段圣经如何解释。比方说我刚刚信主第一年，我就听到去参加一个 夏令会，那么有一个讲员就讲到路德记啊，路德就是耶稣的家谱里面出现的那位路德，他后来嫁给了波阿斯。这位讲员讲，我那时候刚刚信主，大学一年级，他说路德就是代表基督徒，波阿斯就是代表基督，那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就是代表圣灵，圣灵就拿俄米把路德介绍给波阿斯，圣灵就把我们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我那个时候听了以后说，哦，真是很妙，我自个儿看也看过这一段，但是怎么想不出来有这么好的解释，我就很欣赏，就很高兴。第二年我又去参加夏令会，另外一个讲员讲，不知道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讲路德记，另外一个讲员又讲路德记，我说这个我知道了，他就说路德就代表基督徒，波阿斯就代表基督，那拿俄米就代表圣经，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把我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我说去年说是圣灵，今年说是圣经，到底是圣经还是圣灵？我就问那个讲员，我说去年一个讲员说是圣灵，你今天说是圣经，到底哪个对？他说都对，讲得通就可以了。我就觉得说啊，圣经是有点像猜谜大全啊。那我后来又听到一个讲员讲一段圣经，我就觉得是更神奇了，我自个儿绝对看不出来的。听他讲什么呢？就是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有一个律法师问耶稣，这个说这个生命之道是怎么样？神就耶稣就说，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相仿的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个律法师为了显明自己有理，就问说，那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就说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半路遇到强盗，把他打得半死。痛苦的不得了，有一个利未人经过也不理他，一个这个祭司经过也不理他，后来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动了慈心，就照顾他，用酒洗他的伤口，又用油涂上去，就把他带到旅馆，然后就给那个老板两个钱，他说好好的照顾他，我要到远方去，以后我回来还要来看望他啊，就讲了这样一个比喻，然后他就解释了。他说这个被强盗打得半死的人当然是基督徒，不过他不走正路，从耶路撒冷走下坡路，走到耶利哥去了，当然强盗就是魔鬼，就把他打得半死，很可怜，但是宗教不能救他，利未人也不管他，这个祭司也不管他，那代表宗教，那撒玛利亚人爱他，只有谁有爱心呢？就是耶稣就爱他啊，所以耶稣照顾他，用酒就是给他洗伤口啊，那就代表耶稣的救恩，又用油给他抹伤口，就代表耶稣的生命，然后就把他带到旅馆，那个旅馆当然就是教会，然后那个两个钱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有价值呢？圣经最有价值，圣经有新约旧约，所以两个钱就代表钱和这个新约和旧约，然后他还要去到远方去，所以耶稣还要再来，就是末世论，所以那个小小的比喻里头有神论，有人论，有基督论，有圣灵论，有救恩论，有教会论，有末世论，系统神学七个大论全都在里头了。我一听说，哎呀，圣经这么奥妙啊，我怎么都看不出来啊，所以我非常懊恼，我说读圣经真是太难了，那个想象力要很丰富才行啊，我这么没想象力的哈，我读圣经那还得了吗？所以慢慢的多读圣经，多亲近主，也多看了一些书，也听到一些正确的解经的方法以后，我就发现很多很多的解释是大有问题的。当初耶稣向这个律法师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律法师能够知道耶稣是在跟他讲系统神学吗？耶稣没有讲系统神学，那个人只是问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只是要回答他那一个问题，讲的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应该集中 focus on 这个谁是他的邻舍的这个问题，是解决这个问题。那耶稣要解决这个问题，难道需要讲那么大一篇吗？他为什么要讲那么多？原因何在？那么这些都有它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 那么假如不透过那些研究，那我们不可能了解这个比喻真正的含义。我慢慢慢慢了解。那我因为信主到今年也已经51年，我是1958年信主，那么侍奉主从1965到现在也已经44年多。那么这么多年的里面，我无论在侍奉，我无论在做主的工，无论在跟很多的人交通，我参加很多的聚会，我觉得今天华人的教会大概最缺乏的就是弟兄姐妹自己可以在神的道上下功夫，打好圣经真理的基础。我们面对到异教异端之邪风，这些混乱的思想，我们自己能够有一个稳固基础拿捏得住，否则的话我们就跟着风雨飘摇。就像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那么何况在提摩太后书2章15节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Do your best， 要竭力。什么东西要竭力呢？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竭力，最重要的是就是全力以赴，次要的是就不花那么多的时间。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在时间安排分配上的时候，一定先做最重要的事。那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是他写的13封书信的最后一封。他据说提摩太后书完成之后2个礼拜到1个月，保罗就被杀了，保罗就为主殉道了。所以他最后写的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提纲挈领的说，你当竭力要做的是什么呢？在神的面前得蒙他的喜悦，讨神的喜悦。那我自己在带领很多弟兄姐妹学习侍奉主，那个工人之路就是尽力的在主的面前要想办法要照着主所喜悦的来侍奉他。所以保罗对提摩太就说，你当竭力，最重要的一件事要全力以赴的，就是在神的面前要得蒙喜悦。得蒙喜悦做什么呢？做无愧的工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侍奉主啊，保罗说，我好像是一个聪明的工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谨慎如何向上建造。我们都是主的工人，不是传道人，牧师才是主的工人。每一个人都侍奉主，每一个人在新约人人都是祭司。彼得前书2章9节说，唯有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出黑暗，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每一个人都做祭司，每一个人都参与侍奉，每一个人都是主的工人。那我们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我们的心智要无愧，我们坚持到底要无愧，我们付代价要无愧，我们做工的心态等等等等都要无愧。但是他只用了一个描写那个无愧，其他的他在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教牧书信里面都有讲，但是在提后2章15节，他只提出了一件事来描写那个无愧是什么呢？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个分解那个字是好像刀子切的笔直，意思就是说解释神的话要解释的好像那个刀子下去切的笔直一样，不能随随便便歪歪扭扭。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在保罗的心目中是多么多么重要。那在彼得的后书3章，也是彼得最后的书信最后的几句话，他就说到保罗，他说我们的兄弟保罗也有他写了很多信都论到这些事。有的人解释保罗的书信，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就是随便的曲解，如同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哇，那一段话是更严重了。 彼得说，他说我们的兄弟保罗写了很多信，他信里面讲论的很多有关于神的奥秘。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没有学问不是说没有博士学位，不是，没有属灵的知识，那个信心不坚固的人随便的强解曲解，好像随便讲其他的书一样曲解，就自取沉沦，这是很严重的警告。所以我看圣经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常常祷告，我说主啊，让我在你的面前认真的下功夫的，是第一优先要做的，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无愧工人，就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这些年我在各处培训，大概就是主要就是释经学和工人之路。那么归纳法查经就是师母过去二十多年他专心在教导的。那么这些课呢都不能够速成，我们在这儿只有一个周末，加起来只有四五个钟头五六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只能够提纲挈领的把最重要的概念跟各位分享。对各位而言呢，其实我想我们这样做也够了，以你们过去所受到的训练，你们的这个学习的这方面的教育过去教育背景的操练，很多的东西只要举一就可以反三，把重大的原则提出来，那你们自己去读书自己去研究，一定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收获。所以我们在这里本来释经学，我在校园团契给我们的年轻同工教导的时候，我们大概需要花30个小时，就是每一个礼拜2小时，要用15个礼拜。那他们还有一些作业，他们还要去自己直接去下功夫。那么归纳法查经所花的时间更多了，大概是需要上课的时间大概是需要50个小时。那么作业的时间每一个礼拜大概最少10小时，那我们是一整年的一个学期的归纳法查经训练，以后我们用一年半的时间一共研读12卷圣经。他们要下很多的功夫，每一卷圣经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一个字都不能够忽略的认真的去做分析整理。这样的话就是让他们到了离开训练部的时候，他们已经可以独立的研读圣经，他们可以去传讲神的道。那这是我们对于年轻的同工所用的方法。但是在这里呢，我想我们就是非常简略的提纲挈领的给各位做一个介绍。那我们两个人都把我们的讲义，就是我们给校园同工所用的讲义分给大家。那么我们不能全都讲，我们把里头比较重要的讲。有一些各位尤其像释经学的历史，假如你去看释经学的好的书，里面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历史，那我在这里就不能够花这个时间，因为这样讲下去我们5个小时绝对不可能把最重要的释经学的原则跟大家分享。好，我想我们就进入到这个释经学。一般来说释经学分成这个 general hermeneutics 还有special hermeneutics。 那么其实这个所谓的特殊解经就是不同的体裁，预表、预言、比喻，当然还有其他的，比方启示文学，比方是智慧文学，它的解释也不太一样，但是那个我们大概也没有办法去提到它。 Hermeneutics 这个字的来源是从希腊的神话故事来的，因为在希腊神话故事里头有一个神奇叫做希尔米，这个在使徒行传14章保罗第一次出去布道的时候，他们看到保罗他们能够行神迹，结果他们都跪下来称保罗这个为希尔米，然后这个就向他下拜， 保罗就说我们不是，我们是人。那这个希尔米在希腊神话里面就是一个希腊的神祇，他就是讲解神旨的一个小神或者众神的报信者，从这个字来的。我们一定需要释经学的，因为我们有责任了解上帝说了什么话。我们直接只看圣经，没有加以解释，很多地方不可能完全的了解。除非我们有解经的法则，我们有的时候容易误解上帝话语的原意，因为解释的不同，可能产生了不同的宗派，甚至产生异端。所以解释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是非常需要释经学的，因为我们跟圣经这一本文献有很大的距离。在时间上，我们跟最后的启示录已经有1900多年，我们跟最早的摩西五经已经有3400年，所以圣经本身就已经有1500年的历史。40多个作者经过1500多年，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背景之下所写出来的圣经，我们今天若要了解，一定要有释经学的原则。摩西五经比我们的甲骨文还早200年，我们最后的甲骨文只有3200年，摩西是3400年前的人物。那我们今天假如拿来一个甲骨文，我们说随便就可以解释吗？那当然不能啊。你要经过多少的研究啊，文化的、历史的、这个语义学的等等。那我们对于比甲骨文更古老的旧约文献，我们当然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我们有语言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地理历史的差异，还有宗教背景的差异。好，那我想这个我们只是说释经学的必须性。那么有关于释经学的历史呢，我只提一点，就是今天华人教会我不能说笼统的，我只是说特别是华人教会自己的本国的这个宗派，比方说聚会所尼托生弟兄这个聚会所的背景是属于受英国弟兄会影响和德国神秘主义影响的后面的这个在中国产生的本国的宗派，他的解经就是受到寓意法 allegory 的影响非常的大。寓意法是怎么来的呢？是从希腊来的，原来它不是希伯来的东西，是希腊的。希腊人有两个重要传统，一个就是他们的这个神话故事，他们的宗教传统，他们的史诗，他们的神话，他们简直是热爱到不得了。希腊神话非常怪诞的，他们那些神都是人格化的啊，又喝酒，又跳舞，然后又产生很多性的混乱，又打架，从天上打到地上。假如你看希腊神话那怪诞的不得了，可是对希腊人来说呢，他们把它看得他们宝贵的文化传统。那第二呢，就是他们的理性的历史的传统，哲学的传统，就是他们的苏格拉底，他们的柏拉图，他们这些伟大的哲学家，他们的传统是非常理性的。他们若是没有通不过理性和历史的证据的东西，他们都不接受。希腊的神话跟历史哲学的传统冲突得非常厉害，但是希腊人两个都不想丢掉，所以他们就把神话故事 allegorize， 把它寓意化，虽然很怪诞，但是它代表着某一种的精神，就把它所代表的精神表达出来。那个精神是合乎这个希腊的这个哲学思想和这个历史传统的。那这样的话，两个完全相反的东西就融合在一起。那么这种的方式后来呢，影响了当时在亚历山泰的一些基督徒，北非亚历山泰那时候是 文化的重镇，很多犹太人因为躲避这些仇敌的追杀，他们已经灭亡了。主前721年，北方的以色列国就被亚述帝国所灭；主前586年，南方的犹大国就被东方的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被巴比伦所灭。所以他们已经没有国家，他们流落在国外。那很多犹太的学者，他们就逃到了亚历山大。他们在亚历山大的学者，他们又离开了圣殿，又离开了故土，他们只有随身携带着他们的摩西的这些律法作为他们最宝贵的遗产。可是摩西律法的里面，摩西五经的里面有神迹奇事，创造啊，堕落啊，过红海啊，过约旦河啊，约书亚这个就日月停止啊，很多神迹奇事。对于他们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不能够接受神迹奇事，所以那些犹太学者他们就效法希腊人，就把旧约 allegorize， 虽然是神迹，但是我们相信它代表某一些这个信仰的含义，那么就把它理性化，哲学化，因此就可以存在。那么这种的解经方法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那这种解经方法一直到天主教的时候都成为当时解经的主流。天主教一到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运动，16世纪的时候才改变了。马丁路德、加尔文，现在我们的教会的背景也是长老会背景，长老会背景就是加尔文主义。加尔文就是非常非常注重神的道，而且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加尔文、慈云里、马丁路德这些都是脱离天主教、脱离寓意派的解经，那么走到回到最初的字义派的解经。那么这个我想我们大概只做这样一点点的介绍，因为华人的教会受寓意派解经的影响非常的大，这一方面的著作也非常的多。当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困惑，他们怎么敢这样解释圣经，没有任何的道理就可以这样解释，那我们就觉得非常困惑。感谢主，从1517年宗教改革之后回到正确的字义解经，到现在已经有400多年，快要500年的时间。我们很快就要庆祝宗教改革，到了2017年，我们就要庆祝宗教改革500周年。西方的教会在这500年中间还有很多的变化，那我在这个历史各派中，我也做了一点点非常简略的介绍，但是我想我们大概没有时间仔细的来介绍。那各位你可以看我的讲义，但是我的讲义是非常非常浓缩的，而且是提纲挈领的。这一方面的书在美国是非常非常的多。那我的讲义呢，主要参考的是 Bernard Ram 的这一本《基督教释经学》。Bernard Ram 是浸信会的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学者。《基督教释经学》这本书有中文的翻译。那么我的讲义是在还没有中文翻译之前我就写了，因为我觉得那本书很好，我采取了它里面的一些资料，然后再从一些别的书和我自己的研读，以及我从属灵长辈们所受到的教导，我把它综合了一下，写了这份释经学的讲义，是非常非常简略的，也是非常非常初阶的。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学者，我并没有深入的去读过神学。那校园团契的训练就是 on the job training， 一边工作一边受训。我们请很多属灵的长辈，我们也请一些神学的老师给我们上一些密集课程，而且我们不会3年完成，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上课。只要有机会，我们最近上一个月我们请陈继民院长 以前华神的院长，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神学的教授，他给我们有一些好的教导，所以我们是一直都在学习。那么所以假如你要看这方面的书，其实是非常的多，尤其在美国西方教会的环境中，我们能够得到的资源非常丰富。那我接下来呢，我就是要把这个基督教的解经体系解经的原则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有关于你们的讲义是在第几页啊？因为我的页数跟你们不太一样，就是第三大项，更正教之解经体系。所有的这个释经学的历史已经结束了啊，新自由主义之后，更正教的解经体系，第一个根基，这个态度和目标我们就不多说了。不过有关于这个逐次完全的灵感叫做 verbal and plenary inspiration， 那么这个第十四页啊，这个 verbal and plenary inspiration 的意思，所谓逐字的完全灵感，并不是每一个字都是上帝的启示，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每一个字都是上帝的启示呢，在解经学里面叫做 dictational inspiration， 好像打字机，那个作者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观，完全没有自己的背景，反正上帝好像打字机，打什么字他就写什么字啊，完全不经过他的思考。我们认为圣经并不是这样启示的，但是圣经是透过作者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背景，他们的教育程度，还有他们的文学的能力就写出来。在写的过程中，上帝没有抹杀作者的背景，但是圣灵保护了作者的思想，让他写的都在圣灵的掌管和保护之下，但是又没有抹杀人的背景和思想。所以你去看保罗的著作和彼得的著作就不一样。假如懂得希腊文的就知道，希伯来书的希腊文是最优美的，是最细腻的。他们说希伯来书应该是一位姐妹的著作，因为那种笔法之优美细腻啊，好像粗犷的男人是写不太出来的啊。当然这个也不一定，因为只有希伯来书的作者到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没有确切的证据是谁写的，说法非常的多。那意思就是说，上帝还是使用了每一个作者的他的背景和特色，但是上帝保守了他所写作的思想，不会偏离圣经的圣灵的启示。所以我们都称为圣经的灵感对作者而言是 dynamic inspiration， 动力灵感论，是 dynamic， 有圣灵的 dynamic， 而且也有个人的这个思想看法气质个性背景的特性。好，那这个我们是略略提一下。方法，我们是相信接受字义法的解经，意思就是说，圣经既然是上帝用文字向人表达他的启示，那一定不会违背文字的原则，所以我们相信是字义的。那么寓意法呢，基本上违背了文字一般的原则，因为他说字面上你都不会懂，它背后有很多的含义，那这样的话就有很多很多的猜测，这个是非常危险。那所谓字义有没有背后的含义呢？有，它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个解经，字义解经六大理由我们就不说了。字义解经所包含的重点，第一个文体 composition， 圣经里头有叙事文， 以历史为主，有论述文以教义真理和教训为主，像书信大部分都是属于论述文，有智慧文学，像诗歌戏剧手法，有启示文学，预言寓意象征等等，有比喻，所以有各种不同的题材，不同的题材就有不同的解法。比方说诗篇的解法不太一样，诗篇里头有大卫说，我夜间流泪，将我的床榻飘起，你能用字义解吗？直接用字义解就是大卫流的眼泪流的很多，把床都飘起来了，他流了一辈子的眼泪都放在那儿，也不能把床飘起来，我们这么多人流的眼泪一辈子弄在一起也不能变成一个游泳池，对不对？所以那个就是绝对不是字义的，它是一个含义，含义说非常悲伤，流了很多的眼泪，我们大概直接说把我的衣服都弄湿了，这个我们还可以接受，把我的床都弄湿了又已经有点夸张，把我的床飘起那绝对不是事实，所以那个绝对不是字义，那一定湿就是很夸张的嘛，白发三千丈，哪有白发三千丈呢？三千尺也不可能，三尺就很长了，就这么长了，对不对？所以呢那个都是夸张笔法，我们中国人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你能够有一万重，你一个眼睛看到一万座山永远不可能，你看到一百个山头已经多得不得了了，哪里可能看到一万重啊，那是一百的一百倍啊。那我曾经坐飞机从天山北路过，可以看到这个西藏的这个高原，哇，那个山峦起伏，我一眼逛过，坐到飞机上也看不到一万个山头，看到一千个就不得了了。所以那种诗就是一个夸张题材，圣经里头有的是诗，你不能够说哎，圣经里头不合科学，因为大卫写诗篇十九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业绩，不合科学，太阳哪里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太阳没动，是地球绕太阳，那我们看到太阳会升起来落下去是因为地球自转，哪里有太阳出来，那这个东西啊不合科学，有人就批评圣经，那是诗哎，对不对？那不是科学教材哎，圣经有的时候我们用科学的眼光说这个圣经不合科学，比方说耶稣说芥菜种是百种中最小的，不合科学，芥菜种有比它小的，我可以提出好多比芥菜种还要小的种子，耶稣无知，你怎么能这样说呢？第一个它不是一本植物学的书，对不对？假如植物学的书就要严格检验，你说它最小有比它更小的，那你这个就错了，耶稣是在说比喻，是用犹太人当时大家所熟悉的一种经验来讲，它不是一种植物学教导，所以你不能说它不合科学，而且它也不是以人类有历史以来所了解的植物，它就是在当时的当代的地区性的巴勒斯丁那一带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或者批判圣经的时候要小心，我们以为我们振振有词，或者我们以为我们对了，若是仔细的思想当时写圣经的时候说这段话的时候他的目的他的方式，那我们就必须回到当时当代的处境中去了解它。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注重的是文体，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解释，你不能够看罗马书的时候哇这句话有无限个含义，没有，每一句话只有一个含义，当我说每一句话只有一个含义的时候，我说的这句话能够有八个含义吗？我说每一句话都一个含义，每个人都听成不同的意义，不会，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意思你都听了，除非我说的含混不清，否则每一句话一个意思你都知道， 圣经里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个意思，因为语言的特性就是它只有一个意义，但是应用可以很多啊，所以以后我们就可以说它，还会详细的讲。我个人觉得，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假如先不把文体确定，我们一定在解释的过程中会产生问题。这个字义解经的第一条，文体。那第二个呢，就是文法。你说我对文法非常反感，我不知道在中国大陆啊，在台湾，我们在中学时代都要念英文文法，很辛苦哎。文法就是一种习惯，对不对？它没有什么绝对性的真理，它是一种习惯。你根本平常不讲英文，拼命背了一大堆文法都忘记了。但是你假如从早到晚都是用英文，你文法都不太懂，可是到了美国，你丢到大学里头去念它几年书，你的文法自然就通了。为什么呢？那是一种习惯，文法就是一种习惯。有的人对中文文法很受不了，那尤其宣教师，有个宣教师跟我说，他说中文非常难，尤其中文的文法。他说除非你有三个条件，我说什么三个条件？他说有摩西般的钢铁意志，有所罗门般的无比智慧，再加上我忽然忘记了那个年岁最久的那个叫做谁？969岁的马土萨拉的长寿960多岁。他说要不然的话，他说你看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了，那个原则到底是什么呢？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人，一头牛，一匹马，一尾鱼，一片树叶，一棵树。哇，他说我们在英文很简单，那个就是a book,a boy, a tree, a desk, 都是一个冠词，了不起定冠词的就好了。你们中文太多的副词，太多的形容词啊，太难了。但中国我们都没念过中文文法，但是我们一说的都通。中文没有文法，它的文法是大概或者也许是，我想恐怕差不多。我们没有那么多现代式、过去式、时态，可是新约圣经有关于基督教的教义是用什么文写的？希腊文。哇，希腊文可讲究了，它的字根变化30种、50种都有的。根据它的字根变化，根据它的这一个词是怎么样的一个格，那就可以确定它的含义。所以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当然它还是有一些困难，但是以人类的语言中希腊文来表达教义真理的准确性，那比中文要确定的多。我们用一个中文没有办法一个词表达的，希腊文用一个词表达，用中文和英文要2-3句才能解释。所以这个文法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看中文圣经要做文法分析就很难，但是我想以各位来说，以你们生活在美国，英文就轻而易举。我知道很多人的英文程度甚至高过中文程度，那英文的文法分析就非常容易了。那校园传奇我们大概出了10几本的解经圣经的研读课本，以弗所书啊，腓立比书啊，哥罗西书，有一些是师母所写的，那么有一些是其他同工所写的，但是这一本这个研经材料的后面全部都有英文的结构分析，文法的结构分析，就是用NASB New American Standard。 那我们本来想用 NIV，但是我们写信给 NIV 不准我们用，他说我们的圣经不可以拆开来，因为我们文法分析就变得把它拆开来了，他说不可以，但是 NASB 他说可以，我们就用了。那后面的文法分析都是师母他做的。 他写的只有两三本，但是他做文法分析，每一个都是他做的。他对这个非常非常的有兴趣，而且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个文法分析对他而言是轻而易举，所以他把它都做了。现在他已经把新约圣经所有的书信的文法分析都完成了。那么以后会把它出版，因为你拿到他的文法分析的那个格式来看，NASB 的每一个圣经里面每一个字都在里面，而且按照次序这样排下来，一目了然，因为他把动词介系词或者是连接词一拉出来，整个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好，句子文法分析，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但是我相信对在座的各位是容易的不得了。那么第二步呢，这个文法就是看上下文，这个就很简单了，谁都可以。其实圣经的解经原则，释经学最重要最重要的两个，第一个文体，第二个上下文，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都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现在常常教导弟兄姐妹说，如何明白神的带领啊，我们有很多很多原则，其中一个原则，有没有圣灵所赐的平安，对不对？有平安你就做，没有平安你就要小心啊。这个原则好不好呢？很好。但是我们会用哪一节圣经呢？我们请大家看哥罗西书3:15，哥罗西书3。我听很多人教导如何明白神的带领，其中一个原则就是要有平安。所以哥罗西书3:15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他在这里说了，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所以有平安你就做，没有平安你就不要做。这一个原则是不错的，可是用这节圣经是有问题的，因为在这里它翻成基督的平安，可是按照英文也是 peace， 但是按照原文的话，这个 peace 希腊文的 peace 有两个含义，英文也是，一个是平安，一个是什么？和平。对，在中文来说，和平和平安是两个字，在英文是一个字，原文也是一个字，有好几个含义，可以翻成和平，可以翻成平安， war and peace。你不会说战争与平安，不是，战争与和平，一个是打仗，一个是和平。在这个地方，我们根据上下文，我们觉得应该翻成和平是更准确的，因为从12来看，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请问12-14主要谈什么事儿啊？彼此之间怎么样饶恕接纳，对不对？因为都是神的选民，都是主内的肢体，我们应该要连续恩慈温柔忍耐，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要彼此相爱，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这里有讲，你面对选择的时候，有平安就做，没平安就不要做，是在讲这个事吗？当然不是。他跟下来，因为还没有讲完，14还没有完，又要叫基督的和平在你们心里做主，不要对立，不要摩擦，有嫌隙要包容，不要对立，不要摩擦。所以不是在讲平安，而是在讲和平，大家要和平相处，要彼此相爱，因为你们是为这个而蒙召的，归为一体的，所以要和平啊。 是说到人际关系，教会弟兄姐妹的人际关系要和平相处，彼此相爱，因为我们为这个而蒙召的，为和平而蒙召，为合一而蒙召的，我们是归为一体的，这个才是十五节的原意。怎么确定呢？他不是在讲遇到问题的时候如何来做决定，他是说到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根据上下文，假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对某一节圣经有一个看法，大家的检验，自我的检验，就是说上下文合不合，上下文不合不会讲这件事，突然跳出去讲别的又回来讲这件事，不会如此的。那假如我们说我们面对于神的带领，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让神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做主，那这个我们应该往前翻，请看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哎，对不起对不起，我弄错了，腓立比书，对，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第七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第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你有所要的，你有所求的，你就不要挂虑，你不要担心，你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你一切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个不是说啊你的外界的环境得到平安，而是你的心怀意念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会被会蒙保守，这是一个应许。所以用这一段圣经来说，我们遇到问题，遇到这个神的带领，如何做决定，原则就是有神的平安。你没有平安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你就要谨慎。那么这个上下文，从本节上下文，从全卷来看，或者本节上下文还看不清楚，整个这一卷圣经它的中心思想有没有违背，是不是配合，那有没有违背整个的新约或者整本的新旧约，那么这个的话，我想大概就是解经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了。好，我们的时间是到八点半，是不是八点二十啊？那我已经过了时间啊。好，我想那我们今天就暂停到这里，那么接下来休息十分钟，师母就要开始讲归纳法查经。释经学还比较有兴趣，因为我们可以说笑话，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大家有会心的微笑，但是归纳法查经呢，就是硬碰硬的去做圣经的分析，观察，如何观察，如何分段，如何找出他的中心思想，那个是很硬碰硬的。但是我相信我们上个周末就是Labor Day， 我们在 Jacksonville 大概也有三四十位弟兄姐妹，他们从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都是从下午一直到晚上，那他们非常认真的研读，后来一直问很多的问题，因为好多弟兄姐妹说啊，我终于发现如何自己来做圣经的研究分段，找出中心思想，那种的喜乐非常非常的大，就是 first hand 的领受，那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好，我想那明天早上明天晚上我们是福音性的啊，那后天我们是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大概是，那么我们稍微做了一点调整，因为我们觉得五十分钟不够， 还要做作业，还要讨论啊，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们把时间做了一点点的调整，而且是穿插的，这样的话大家的兴趣比较可以多有一点兴趣。好，那我想我们现在就休息，有没有报告？